嗨，大家好，这里是音乐就该好好听，我是主持人林尚德。这一集让我们为香港朋友加油，以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歌曲为例，您将在本集里头听到以下的内容：第一，香港作为华人娱乐圈先驱的回顾；二，郑秀文的音乐事业与人生；三，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词曲创作分析；四，我与郑秀文的合作经验分享；五，小小的心得以及为香港朋友加油的内容。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集我们要来讲一下粤语歌。那我自己呢，其实是很晚的时候才开始听粤语歌啊。小的时候可能去唱钱柜 KTV 的时候，会有朋友唱张国荣的《追》啊。现在想起来，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画面，因为当时大家都要抢麦克风嘛。我们这位朋友唱了《追》粤语歌之后呢，当场整首歌就只能是他独唱，因为我们通通都不会这个唱粤语嘛，哈，所以这是在我20岁左右的事情。那当时的粤语歌听的不多，那我反而是到了可能35岁之后，在因为做音乐的一些研究跟用功，那听了比较多的粤语歌。我发现粤语歌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乐种，那所以也触发了我今天想要讲这一集的原因。那至于为什么是跟帮香港朋友加油呢？这个要听，大家要听到最后才会知道。那可能跟大家想象的原因或者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那由于这个粤语歌实在是太多，那香港的优秀的歌手艺人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想到的切入方法就是用其中的一位歌手的其中一首歌来帮大家介绍。那当然里头我们就会开始讲一些我的心得了。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那香港它作为华人娱乐先驱的地位，这个我们在其实我在刚开始踏入唱片圈的时候，那就会发现其实有某几个领域我会就有一些不了解，比方说为什么我们的发型还有造型，特别是发型哦，为什么感觉起来到了那个沙龙去的时候，感觉怎么都是香港人啊？然后或者是这些造型师他们的造型为什么都要做得这么夸张？演唱会里面歌手头上顶着一只鸟啊，然后自己穿成一颗大西瓜，好，那大西瓜这个举例就是有非常多千变万化的造型。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受到香港的影响。那香港在由于他们是这个西化的非常早，那么在早年呢又是华人唯一拥有自由的地方，我讲的是台湾还在戒严的那个年代之前，所以80年代以前的香港，那时候如果台湾有任何的政治问题，政治人物，这个叫做政治犯，又称良心犯，出问题第一件事就是外送到自由中国。那当时的香港被称为自由中国，就是全华人唯一一个拥有自由的地方。那确实是对那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音乐圈娱乐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都是由香港所带领的。你看我们会去租这些港剧，那时候就只有到录影带店去租，然后听粤语歌啊，那当然后来这些港星有一个港星大陆情时期，那在这个80、90年代他们也发了非常多的国语专辑。那么会有很多的香港朋友会特别是我做音乐的朋友会觉得说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音乐圈。那么 我当然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我没有办法说这个是对的或错的，我毕竟是不在其中。不过我可以说说它的优点，也就是说我们在看香港的这些艺人，他们确实是完整的诠释了艺人的这个概念。你看这个刘德华、郭富城，或者像梅艳芳、郑秀文这样子的歌手，他们的状态就是几十年过后身形也不会变，歌声也不会变，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维持得非常好。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一些台湾的，我们比较少这种 长青样态 的这种艺人，然后他们又是又演电影，又唱，也开演唱会，然后又主持，又拍戏，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功哦。那确实是比较像是艺人的状态。那台湾其实是比较少，特别是这些年就会更像歌手是歌手，演员是演员哦，那比较像是美国的这一种样态。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啊，我们以前很喜欢的台湾的歌手呢，他声音走样或者是身形走样，那这点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佩香港的艺人。然后你会看这个任达华，这个梁家辉啊，身形数十年不变，然后也会在演五月天的 MV 里头你会看到这个梁家辉嘛，那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演得又好，然后又很帅，又成熟男人的魅力。那其实香港的女艺人其实的状态也是一样，那这个是他们的优点，就是我认为把艺人的概念是诠释到了极致了。那全世界可能也就只有华人地区的香港，其实台湾还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就是这种多栖影视音，想得到的东西他们都会有，包含投资啊，都会讲说这些艺人很会投资理财，总之是非常完整的艺人样态。那么至于是不是没有音乐圈呢，好，那由于它是一个多栖的样态，多栖发展的样态，所以或许音乐就是不会是主要 的这个要素。那香港的由于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娱乐圈的文化呢，我认为其实是很生猛的，因为他们有很激烈的这个狗仔文化，这当然也是从这个英国的小报文化学来的嘛，因为他们被英国殖民很久，所以当然会有这种学习的对象会很多都是来自于英国。那么你知道香港的娱乐圈其实是非常的刺激啊，你想想你很难想象说在台湾当我们发现这对艺人夫妻结婚的时候，他们同时要开离婚记者会，我讲的是 Twins 的阿莎跟这个郑中基啦，然后你也不会看到说因为歌迷两派战得太激烈，以至于我在红磡开演唱会宣布我要隐退，那我讲的是张国荣，这在台湾都不会出现，我们的娱乐圈音乐圈好像是相形之下很平和，那也其实也就是娱乐性也就没有这么高。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郑秀文跟许志安的多年的纠葛，跟前两三年所发生的比较巨大的事件，当然也是非常的具有话题性。那更不要提香港乐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红磡演唱会，那这个红磡演唱会他们都是当成一个秀在经营，就从头到尾绝无人场，载歌载舞，造型灯光音乐串场都是会想尽办法让听众都可以得到很满足，也就是说娱乐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一方面它有很残酷 的一面，那包含挖出很不适合公开在不适合公开流传的一些私人照片，那这点的在香港娱乐圈也都有引发过很大的轰动，那这个是我觉得在香港是要作为一位艺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限制又非常非常的多了。那么我们这个但香港它的这个领导地位确实是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现在要念一下这个周建辉他在打造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段文字，那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周建辉是前华纳唱片大中华区的这个总经理，那就是打造了这个孙燕姿、阿妹啊、那英、郑秀文等天后宫的那个时候的主要的操盘者。好，这本书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他这边有讲到这个他郭富城跟郑秀文当时是华纳的，那么 来看一下这段很精彩哈。他说这个郭天王和郑天后都是多媒体艺人，最困难的就是时程的安排，基本上他们的时程、音乐、行销几乎都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控制，就连化妆师、发型师等都是香港规格，请的都是香港最贵的专业人才，一人一天就要十几万元，而旁人并无智慧的余地。当我们向艺人经纪人解释我们必须制作本土音乐，要请艺人到台湾来录音，而且不需要贵死人的香港专业人才时，情况是有些困难。他们针对于台湾是否有能力做出满意的作品心存疑虑，但在我们一再和他们的沟通底下，他们是同意的。那后面就是讲说啊，郭富城是非常敬业全能型艺人，不过他的行程实在是太满了，就是五天来录音，一天录一首。然后后来因为状况不好，因为他前一天感冒，所以他就请发信给郭富城的经纪人跟他讲，由于录音的时间太短，加上艺人感冒，录音效果不佳，然后品质不好，决定不发片。哇，那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的来往，这个激烈的来往。那当然这个是在讲说台湾当时其实在娱乐圈的地位是远低于台香港的，算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性的例子。然后接下来是讲的这个郑秀文，百变天后郑秀文要替港式风味十足的天后架构本土形象，是我们经营上最大的挑战之一。郑秀文是非常专业的艺人，对音乐有一定的看法，他每次来录音都是充分准备一带，连歌词都已经备好的状况，是个主观强配合度高的艺人。他是非常港式风味的巨星，要替他架构起本土亲和力的形象本来就不容易，加上他的时间表很满，每次来台宣传的时间都很短，要表现亲和力比较困难。所以他们都提到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满，然后所以到后来本土的团队，就台湾的团队要做这个要造型啊、影像跟音乐啊，跟郑秀文这个说明游说之后，然后最后当一向对音乐素质要求高的 Sammy 点头答应时，整个国语部门的团队也都相当的兴奋。他的认同代表华纳的国语部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程度的水平，这个是1990几年，这个所以由这两段文字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领导地位一直到2000年左右其实也都还是这样，那台湾正努力的要急起直追。那接下来呢，台湾的乐坛就引来了一波高峰，然后就是台湾就开始在内容啊、行销上面有了很多的进步。那当然就是包含刚刚提到的孙燕姿，那所以是有算是一个百花齐放期哈。那个时候有这个孙燕姿啊、阿妹啊、王力宏啊，包含你看像偶像类的有5566啊、王心凌啊，各式各样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蓬勃。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对于港星的介绍跟需求就好像有慢慢减少的这个倾向。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先跟大家讲一下香港的这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接下来我们听我很喜欢的郑秀文的一首歌，它是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叫做终身美丽。那如果您是使用 KKBOX 聆听的朋友呢，接下来就会直接播放这首歌。如果您不是使用 KKBOX 聆听的朋友，就请您自己跳出来听一下这首非常流畅、非常好听的歌曲，请听。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郑秀文的音乐事业与人生。那由于她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位香港女歌手，也可以说她是在梅艳芳之后最具代表性的歌手，所以由于前面有提到，好像那香港乐坛可以讲的东西太多，那歌手也太多，所以我们就聚焦在郑秀文身上。那由于他的丰功伟业也实在是太多，自己可以去 Google 一下。总之就是票房非常好，演电影，电影票房好，出唱片 红刊这个唱了100场，然后超过100场，历史上只有3位，然后世界巡回好几百场等等等等。那由于他又有一种这种有一种国民歌手的这种性格，对吧？好像很小就出道，大家好像是看着他长大，然后又很有亲和力的感觉，在香港，那大家就觉得是他好像听众们也参与了他的人生，包含他后来交了男朋友啊，谈了感情，或者是后来在因为情绪方面的问题和精神方面的问题，有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大家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包含他的付出，在红刊的付出，所有的乐迷都引领期盼，这些都是大家参与了其中，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在我们认识香港乐坛的近20年来的香港乐坛，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来特别讲一下其实香港乐坛走红的女歌手好像都是女低音，那这件事情可以跟台湾做，就是全世界上这种常青树类的歌手，其实女歌手几乎都是女低音啊。你看像那个美国的这个 Bette Midler 啊，那这个日本的美空云雀，有点久以前，但他也是比较低音，还有山口百惠，那就是香港的梅艳芳、郑秀文都是比较中低音的。但这奇怪，就唯独台湾的女歌手其实都还是比较高音的，你看像是阿妹，那声音也是比较清亮穿透，那之前现在已经退休的江蕙，其实都是非常的清亮的声音。那这为什么会提到这，因为当初在江蕙准备退休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在讨论说，江蕙其实会不会就是台湾的美空云雀的那样子的味道，就是他陪着大家长大这种国民歌手，那一样是他的生命历程大家都参与了。但是就提到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江蕙的声音是高亢的，那这个美空云雀的声音是低沉的，那这点真的蛮特别。你去听这个法国的传奇歌手皮迪特·皮亚夫，就是唱那个《美丽人生》的那一位，他也是低音、中低音，总之就是全世界的这种国民性、传奇性的女歌手都是中低音，那就唯独只有台湾是这个高音，那这也是 很值得研究 的一件事情。那粤语歌，我们这边要讲一下粤语歌现在可能是全世界仅有的写歌还是写这种还是有很多这种长歌型的写法。我说长歌型的写法就像是我们在前面的 podcast 都有讲到，现在的歌都是平短重复嘛，这个 Let me like you do Let me like you do， 对不对？那它都是 Let me like you do， 然后 Let me like you do， 这是它的主要句型，只是它重复一直唱，这就是我说的短句型的写法。那长句型的写法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就是源源不绝一直唱下去，然后句型都不重复，它要反复的时候只有在副歌一整大遍反复，主歌一整大遍反复，而不会是动机的反复。这个听说这个联合国要把这个列为这个非物质遗产，这个没有，这个是开玩笑，非物质世界遗产的，这个是我自己乱掰的。总之全世界因为现在连台湾这样子的写法都很少见，所以粤语歌还是有保持着这样子的长歌型的写法是很独特的。那特别是小时候我们嫌这个很拔辣，太拔辣了吧，这个你这和弦怎么进行，下一句要怎么唱我都知道。但是在这一个乐句逻辑极度破碎的年代，因为反正听这些长歌型的写法，他去把每一个音符都排列的很漂亮，很不重复，很有变化性，你觉得他非常的可爱，非常的令人敬佩。那粤语歌 的特色在这，那喜欢听粤语歌的朋友应该也都喜欢这种 长句型 的歌型，至少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那接下来我们回到郑秀文本身，那郑秀文他被誉为这个是百变天后，就是造型非常的多变。 那他同时也很擅长，他们说这个是把很贵的衣服跟很便宜的衣服搭在一起，总之然后大家觉得很好看，总之是要说他的时尚品味非常好。那么他也是透过这个歌唱比赛出道的，然后就16岁的时候就的获得了比赛，然后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到了等于是在香港已经红了好几年，红了好几年之后就来台湾的华纳出了这个舍不得你专辑，然后就获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啊，几十万张啊，或者非常惊人的数字。那后来再出了值得，在台湾出了值得，那这张专辑就更是可怕，在台湾就卖了超过70万张。那么这个数字当然是因为香港的人口比我们少很多，然后所以当时这70万张是一个台湾香港市场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数字，然后所以他等于是在香港，然后跨出了香港，在中港台都有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好，那这个一直发展下去呢，到了后来呢，他有大概是累了，然后所以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休息了，然后后来就在复出了，就是2007年的时候就在红磡复出开了演唱会，那也是一样，就是不断的加场加场加场加场，然后在里头他有一段什么写给自己的信，那还有讲到他怎么努力的要维持自己，他是在决定要复出的时候觉得自己看起来实在太胖，这边我们讲一下这个要身为一个艺人的决心是令人如此敬佩。他说他在决定要复出，看到镜中的自己啊，身形很不好，然后就于是开始每天凌晨四点起来跑步，跑2个小时，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在跑步，每天跑2个小时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然后跑完步之后还要再做健身各种训练，为了要让把他的身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因为到后来大家都可以知道郑秀文就是非常非常的瘦，就是要为了艺人要让自己上相真的要花非常非常大的努力，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敬佩的地方，就是要成为一个目前的人物，更不要说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看着你啊，然后你谈的恋爱啊，你跟别人讲的话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那这个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要能够踏入这个境界确实是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那么他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呢，他又就开始接触了基督教，那后来他出了一张这个福音专辑呢，这个我当时有听到，因为我觉得那个歌很酷，就是这个信者得爱，就是宗教类的歌曲呢要做到很温暖很疗愈其实是蛮常见，但是像他做的这么时髦这么有力量是确实是比较少。那这首歌还有那个后来的 Hip Hop 侠，就是欧阳靖，欧阳靖在里头也有唱，所以这首歌我其实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也当然很佩服他对于市场的理解，以及对于听众想要的东西他有很高的掌握度，所以就是连不是基督徒的人听到这个音乐也都要觉得他是很不错的，然后歌词听起来又不会太八股，然后就是不要让人家一眼看穿就是在讲这个福音，这个是他也是很厉害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要分析的歌曲，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请听歌。非常温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如果你有仔细研究歌词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个歌词是有一些反映时代或者是反映的这个大时代的动荡的一个味道。那么这首歌的作词是一位叫做诗词的词人，那诗词应该是他的笔名，那作曲是徐佩欣 编曲是楚振东、许佩欣，监制应该就是制作人，那香港的都会讲监制，就是蔡德才，是人山人海的这个音乐人这样。那这个诗词这位词人呢，我们在网络上找到的资料并不多，但是 KKBOX 有一个专访，那他就讲到这首歌其实为他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甚至是其他的比他产量更多的词人并没有办法得到的这种回馈，因为他自己是在学校教书，那他就是很喜欢推广歌词，特别是粤语的歌词跟音乐。那他说原本这个歌是这个叫做寒彻骨，然后这个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那本来歌名叫这样子。那后来郑秀文他看到了之后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只有改歌名，那改成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那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是郑秀文在刚出道的时候主持的一个电台还是电视节目的名称，他就把它这样改。不过歌词里头呢完全没有写到这几个字，也就是说这一个歌名的title 跟歌词内容是没有任何的没有出现在里头。有一些歌词的名字也是这样，确实是有的，但是比较少见。那可是你如果这首歌叫做寒彻骨，感觉起来就有一点点比较生冷一些，那也就是可能你可以讲它的娱乐性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就是吸引大家进去到这首歌的那个诱惑力没有那么大。那这我其实也觉得这是香港音乐很迷人的地方，包含香港的音乐表演，就是他们会把听众放在第一位，所以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想办法怎么样让听众开心，所以比较看到这个歌手要唱一些只有自己喜欢但是听众都不喜欢，或者是做一些只有自己觉得很满足那听众都没有什么感觉的演出，所以这个歌名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然后就寒彻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可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又跟郑秀文的人生历程有更多的关联，然后他的这个歌名其实又是更加的平铺直叙、直白，能够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那这位词人呢， 我因为看了他的专访之后，我觉得他有一个令我很感动，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段话我也是一样念给大家听。他说诗词说他也是源自一颗喜欢广东一颗喜欢广东歌的心，所以才写歌词。然后接下来是他的原文引号，自己很喜欢广东歌，填词是我爱香港的方法，维系 Facebook 群组也是我自觉对香港做的一些事情。好，那他应该也还有开一些群组是在研究香港的音乐，因此身边即使有其他的声音对他说填国语歌词可以卖更多钱，有更多渠道接触大众，他都一一推却。好，他说我写歌词也是因为喜欢广东歌，假设没有人在听广东歌也没有人在找我填词，我也不会再写歌词，反正我也无法靠此来赚钱，如果并非自己喜欢的就做其他的吧。就是我感动的地方就是他认为他写广东歌词就是他爱香港的方法，这个是有一种怎么讲内敛的达人的感觉，就是我做一件我觉得我能做好的事情，那这个是我表达对这个地方的感情，而不是去大张旗鼓的揭示很多 说很多的大话，或者是做很多不着边际的事情。他做的就是很有温度 很有泥土感的事情，这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而且他也知道当然写国语的歌词可以因为听众比较多嘛，所以可以卖更多的钱，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好，那他其实也可以兼着写啊，写写看嘛，那写一点国语写一些粤语，但他就没有，他就是我只写粤语其他的我也不写，我觉得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回到歌词，那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副歌有很多的 排比，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歌词写歌词，就是排比跟对仗。儿童有着儿童畏惧，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好，再直接念成这个中文有点怪，因为粤语 的文法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你会看到它会有儿童跟成人的对比，然后还有一些是重复的重复出现的东西。儿童有着儿童的畏惧，成人都有成人的唏嘘。也就是说他也是试图在这一个很长的旋律里面把它整理成看起来好像比较短的句型。那这个我们也在五月天的歌词里面有讲到这个、突然很想你嘛，对对，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脚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哦、他这边就是不断的用同样的句型去把这个资讯量歌词资讯量减少，那在让大家在听到很长的乐句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它很长，因为它有共同的字眼，然后利用这些字眼来做推展。所以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然后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这也是用突然来减少它的资讯量。所以在这个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它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手法，会让大家、更容易记得这一个歌词，然后所以这个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他今天的歌词写的是、人群里、什么 我过得庸庸碌碌，然后逃离了不断空虚的心灵，那假设是这样的歌词，你会觉得哇这个好长，这个到底在写什么，但是他把它切成有重复的字句出现的时候，确实是有、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城市内谁无畏惧，谁无心碎，谁无唏嘘，一直是谁无谁无谁无，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这个是整首歌最、明白的一个推进方式，最清楚的一个推进方式。那当然主歌它就没有这样子，就是主歌写比较、完整的情绪，然后到副歌呢、让他是比较容易记得，这个是很精彩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句子呢，就是你依稀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大师的手法，然后就是说、我们在副歌讲他、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格言嘛，我们说这个叙述句跟判断句的这个架构底下，那副歌呢，由于这个判断句它会更加强烈，强烈到后来就会变成一个格言，也就是说这句话会直接戳到你心里，就是听完整首歌你会记得这句话。那比如说副歌的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声去，那这个直接念中文还是蛮怪，不过以我的，因为 我也不懂粤语了，但以我的解释就是他前面讲说我们遇到了这么多困难，那你有这样子的历练呢，你怎么会，就是生活应该是会充满着各种滋味的，是不会了无生趣的。我觉得这一句是非常非常的动人的，然后当然还是会提到一些感情，然后是吧，因为这个这还是一个大众容易接受的一个主题，然后所以红尘漂泊在一日蓦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然后这个我认为这个歌词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他在最尾巴的这一段副歌有更精彩的表现，这个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荒废或壮举，决定我成败得失心胸里。然后接下来是重点，然后磨难结晶将化作翡翠，这个是也就是说这些历练能够帮你变成翡翠，是非常精彩的。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位香港名作词家黄伟文，他写给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他有很类似的手法跟结尾，我也把它念给大家听。日后路上或没有更美的邂逅邂逅， 但当你智慧都酿成红酒，仍可一醉自救。这些歌词是在讲说你的人生的处境，他写的其实是比较成人的感觉。他就讲说这一次你看到了你的后辈啊，那所得风境比你还要再丰富，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就是粤语直接念的我也是真的是听不太懂，不过总之就是说有别人比你收成了更多，然后你难免会有很伤心很在意的时候。然后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就想说这跟葡萄有什么关系。但最后他有解答，因为你的这些智慧会酿成醇酒。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歌词。那我在这个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时候，这个歌词的尾巴有看到这样子的非常精彩的同样精彩的句子，然后磨难结晶将化作翡翠，非常非常的动人。好，所以这个是歌词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旋律有什么样子的值得分析的地方呢？这首歌是 F 调，那么音域是13度，那最高音是到 D5， 算是一个算合理现象，就是说它只有一个音顶到 D5， 那大部分的就是在这个底下。不过郑秀文因为他不是以主要的卖点不是高音，所以或许这个 key 如果再定低一些些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表现，那这我们当然是不知道。总之这个歌曲 的音域分配是还蛮合理的，蛮正常的。那么这首歌你一乍听会觉得一开歌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像又有点像是一种民谣或童谣的感觉，然后又带着一些光亮。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会用了很大量的分解和弦，也就是说它的用音呢跟和弦的组成的内音是非常非常的像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开歌它是 Mi So Do Mi So Fa Fa Mi Fa， 你就会发现它的组成几乎都是 Mi So Do 啦。那我这边唱的是相对音，并不是绝对音的 Mi So Do， 就是说在 F 调里面的三级五级一级。总之它是跟这个和弦的组成音是非常靠近。然后下一句是Re So C， 好，这也是一个分解和弦。然后第三句呢就是 Mi So Do Mi， 好，这个第三句是在往上走，可是它的主要的精神还是一样，就是和弦的这个分解音，还就是它的一级的和弦的主要是由这些音构成，所以你会觉得它听起来非常的有希望，然后又很熟悉，因为这很多的童谣民谣都会有这样子的写法。那么他在我们讲到第三句的时候，他的 Mi So Do Mi， 这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因为他在一开歌是 Mi So Do， 那在第三句的时候他要把这一个的情绪更展开，那就是在往上走，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一个写法。好，不过你要看看这个的音域会不会过大，也就是说你在这个 Mi So Do Mi 这边就唱了八度音，那你副歌其实也就会很难再往一开始就往更高的地方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它有一种沉稳温暖的感觉，因为它的音高没有在拉得更高上去，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音一直堆叠堆叠堆叠 到副歌第一句和它达到更高的地方。那在我们前几讲也都有讲过，这种两段式的高潮它不是走这样子的模式的，所以你甚至觉得说它的开歌比副歌要更激昂，所以确实是没有错，因为它这个第一段就用了很多的这种，那就跨了八度那的情况底下呢，你听副歌其实也就很难再往上走很多，因为我们讲这首歌只有13度。好，那这是它的主歌会带来给你这样子的效果 的原因。那接下来的副歌呢，它有用了也是魔镜，我们在这个 上一次讲这个维里安跟 Jerris 一起写的那个歌有讲到好魔镜就是模仿的推进，所以你会听到他的副歌就是有这样子的牌子出现，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所以他唱是哒哒哒哩哒哒哒哒，然后下一句的哒哒滴哒滴哩哒哒，接下一句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是吧？就会一直听到同样的刚刚唱的那个拍子，以及它的音型其实是一样的，它只是不断的在往下推。好，那这个也是在我们长句型里头想办法找规则性，那也不至于让大家记不得，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个折中型的粤语歌的写法，因为我们如果听那个刚放的那个终身美丽，它就不是来这一套，它就是一路一直唱下去，不会有我们刚刚分析的这些粤剧的架构在里头，因为它的美感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说这一首歌我想年轻的听众听了也会喜欢，因为跟他们的跟当代的语汇是很靠近，那你喜欢传统粤语歌的朋友也会喜欢，因为它有很优美的歌词跟很流畅的旋律，而且很长，铺陈的很长，所以这首歌是我觉得很不错。那它在但在这个意境上，因为郑秀文唱到了这一个坎，特别他的这个年纪跟历练，你要再唱一些嘻嘻哈哈这个嬉皮笑脸的东西啊，不痛不痒的可能也不太适合。再加上他后来又这个虔诚的这个属灵了嘛，所以唱这样子的歌曲有一些人生历练，并且也有反映相当的时代背景的，我认为是很好的。那这首歌在整个市场的反应也都得到很大的回响，有非常非常多人翻唱，然后拿了很多很多的奖，那甚至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写出了香港当今的处境的一首歌曲，那还是希望大家是充满希望，带给大家希望。所以这首歌确实是我第一次听也是觉得非常的好听，就音乐的魔力很难描述，然后就是我没有，终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不知道歌词在写什么，因为我听不懂粤语，那的情况底下呢，也是会觉得这样的歌好听，那再去翻歌词写什么，然后再去找创作者的故事，你会知道音乐的魔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郑秀文合作的经验。那我们的合作的经验就是我有写一首歌给交由他来演唱，那么这一首歌是一个共同创作，是我跟倪子刚、萧煌奇、Adrian Fu 还有这个陈俊南 Jimman 这我的好朋友一起写的。那倪子刚就是写这个蔡依林的胚的创作者，那当然他还写很多歌啦，那当然最广为人知是这个。那萧煌奇是台湾的这个国台语双声带的非常优秀的创作型歌手，那 Adrian Fu 就是写这个我们都寂寞，陈奕迅的我们都寂寞的创作者，非常的优秀。那么我们一起写了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原本的歌曲样态不是像现在这么欢快，那原本的歌词歌旋律的样态是比较编曲也比较暗沉，那原本的歌名是叫做我就是爱你好可怕，也就是我写的是比较负面的东西，那因为它的旋律的就原本的编曲跟氛围是这样子，那郑秀文后来选上这首歌，但他觉得他希望他自己钦定这个歌名要改成我就是爱你不害怕，也就是从一个负面的东西要改成正面的东西。那当时我对郑秀文的认知显然是不够，那因为我是到后来才研究他这些歌曲跟他的一些生命历程，也就是说我后来那因为这是一首共创的歌曲嘛，那是由我来写原词，那这种共创的情况下要修改歌词，通常我还是会回到原词人去改，所以我有帮他改了一个版本，就是我就是爱你不害怕，但是 对，由于对他的认识，我现在回头看并是不足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并没有那么的贴切，就没有办法硬合到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心境的转变，我写的还是没有这么的开朗。所以后来这个歌词就他就在找了一位马来西亚的也是很优秀的词人叫管启源来写我就是爱你不害怕，那这个是我们合作的经过，但其实是非常的没有合作感，是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啊，而且当初写这首歌一开始并没有特别瞄准是给郑秀文唱，那当然是很开心他喜欢这个歌，那最后出来是整个非常的充满光亮充满希望的歌，那 我想是非常适合他。好，如果你已经听到这边呢，就是希望各位能够留下一些五颗星的评语哈，为我们这个节目加油，然后也很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分享哈，你有什么想法欢迎跟我们分享，或到我们的Facebook 音乐就该好好听的粉丝专页留言哈。那么最后我们来讲讲我的一些小心得跟这个加油哈。那这个其实香港我还是觉得是个非常有意思 的地方，我们他会出很多的Live 专辑 Live DVD Live 蓝光，就是很多周边商品，那你会听到他们的 Live 专辑很多时候是没有修的，我觉得没有修是说如果我们这里要出那个什么演唱会DVD 这种都要重唱的重唱啊，然后要 Auto Tune 调音准的调音准啊，做非常非常多的功夫去做，但是香港你会常常听到他们这个，比如说你在听郑秀文或者是 Twins 的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有些时候那音还歪歪的，就是他感觉起来就是现场录完，他就直接配上影像，然后但也是一定有再重新 mix 过，就是配上影像就拿出来，所以你会听到那个。有些音准跟拍子是好像有点紧张，不过我觉得它很有意思，是因为在这一个现在音准都调到过度精准甚至已经变成机械人的音准的时代呢，你就觉得这 Live 专辑或者是这种演唱会的实况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是很自然很喜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十几二十年前你会觉得这个怎么没有唱好啊没有什么，但是以我现在对音乐的见解跟认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Live 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我们现在听什么东西都修得准准准，你要听到一个不准还真难，那甚至那个准都已经修到我都觉得都修得太过头，那音完全是直的，所以听到这种有些呼吸啊，然后有些唱到一半啊突然间跟观众开始聊天啊，然后唱一唱唱一唱可能是因为太喘了，然后声音一 pitch 歪掉，那也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这个香港的 Live 专辑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这种实况专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粤语歌词是很勇敢，就是他们在题材的处理上是比台湾的歌词要很大胆很多，我们都要举一下那个陈奕迅，那黄伟文写给陈奕迅的很多歌，但林夕也写了很多很大胆的歌，那这个黄伟文写给陈奕迅一首歌叫做《无人之境》，那是在讲这个偷情，这个男人偷情的背景，当然不是讲他不是描述那整个的过程，他把他写得很有一种悲伤的美感，那比如说什么 我想继续与你乱缠难再有结果，好，但我想与你乱缠，这个就觉得哇这个歌词台湾有歌手可以唱嘛，就是说王力宏唱这个怪怪的，那罗志祥唱也不行，周华健唱也不行，因为他的这个 A&R 的设定不能唱这种歌嘛，所以这是香港的词人跟歌手其实在题材上是非常的勇敢，那更别提还有这种何韵诗唱这个劳斯莱斯，就是唱两个同志爱侣的故事，那台湾要把这个就是同性之间的爱的表达大部分都表达在 MV， 他不会在歌词里面写这么白，你可能 就是点到为止，那香港是没有在怕这个，就是直接给他写下去，这都是我觉得他很勇敢的地方。那甚至林夕还有写过歌词，是写这个计程车司机，然后他在讲述他的人生，这 很多很有趣。还有什么任天堂哭泣、哦、这什么歌名啊？这还有什么我是牛，这个连我是牛这样子的题材都可以写，这个是我觉得粤语歌词很勇敢的地方。那么当然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粤语歌词其实有相当高度的集中在某几位词人的身上，所以比如说以林夕他写了3000首的歌词，那爱情或者是什么主题各类的主题，比如说爱情他可能写过1800次，那什么友情写过300次，所以他已经玩这个议题已经玩到很熟练，他会想出一些新的方向来切入这个主题，所以他们是我的想法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是高度集中才有可能产生的，因为这几个词人写过这么多次，他会变出没有人想象到的歌词的角度。那我也知道现在粤语歌坛有很多新的词曲创作人出现，而不是只停留在我们知道的这些什么雷颂德啊、陈辉阳啊、吴乐成啊、然后林夕、黄伟文这些，但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更新的创作人出现，但是我就没有这么有研究，就所以就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再多做评论，因为这个没有研究，就是说出来可能也不够精彩。那么最后就是要为香港朋友加油打气了，那就是这些年来香港确实是有遭遇了很多的挑战，那么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我身为创作人的角度来看，我只是想要告诉香港的朋友，就是你们为这个世界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歌曲啊，这些电影啊，其实都抚慰了非常多的人的心灵。然后或许你们会觉得说香港并没有好的歌坛啊，没有好的音乐圈啊，没有好的，现在甚至没有这个粤语片、粤语电影啊。可是在我们台湾的朋友来看，其实香港的音乐跟香港的电影依然是非常的带有强烈的生命力跟特色，并且其实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我们并没有在哪里大张旗鼓，或者是我们在 YouTube 下面不疯狂留言说啊，我爱死粤语歌什么的。不过这些你们创作出来的这些艺术作品确实是陪伴了很多海内外的华人在无数寂寞的夜里，然后就是支撑的他们继续往前。那么也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失去信心，然后大家还是非常喜欢你们的东西。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就讲的比较长，就到这边了。那么祝各位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集见，拜拜。